川普是放过伊朗呢，亦或是为开战铺路呢？中高峰会稀土是重点，格陵兰批准关键采矿，哪吒汽车正式破产，比亚迪涌入巴西引反弹，中共官媒呼吁适度腐败，冲别手引嘲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张明，下边带给你详细内容。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持续，美国是不是会介入成为关键？就在大家对川普是不是会直接出兵攻打伊朗的猜测越演越烈的时候，19号白宫表示，总统川普将会在两个礼拜内决定是不是会介入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明，不排除锁定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对他执行斩首行动。由于以色列现阶段没有能力打击伊朗的福尔多核设施，美国是不是会介入动用 B-2 轰炸机投掷碉堡黑星炸弹打击伊朗核心设施，成为接下来左右冲突走向的关键。新闻秘书卡罗琳·内维特 Caroline Levitt 在19号的例行新闻会上宣读了总统对伊朗问题的最新声明。他说，我引用总统的话，鉴于近期与伊朗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很大，当然可能会有谈判，亦可能没有，我将在未来两个星期内决定要不要采取行动。白宫表示，川普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包括禁止铀浓缩，确保伊朗绝对无法制造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有可能介入伊朗政权更迭的时候，内维特回答说，总统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并确保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透露，美国和伊朗仍在保持通讯。19号清晨，伊朗发射多枚导弹攻击以色列，造成重大伤亡。即使以色列防空导弹升空拦截，但仍有四枚导弹击中，摧毁医院和股票交易所，造成至少24人危难，838人受伤，近5000人撤离受袭地区，破坏力巨大。过去5日之中，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并没有造成太多的人员伤亡。为什么这次伊朗的袭击不同呢？原因是伊朗竟然使用了子母弹。一般来讲，每一个子母弹还有百几个子弹头，都会有一定概率的哑弹。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这枚导弹在7公里的高度爆炸，释放了大约20多枚子弹头，每一个子弹头含有 2.5 公斤的炸药，散布直径大约是16公里。霍拉姆沙克尔四型导弹海巴尔是伊朗最远射程的弹道导弹，最大射程超过3000公里，可携带3300磅的弹头。随着弹道导弹射程和速度的增加，拦截难度加大。虽然以色列拦截伊朗导弹的成功率达 95% 以上，不过面对更快的导弹，成功机率就明显下降。但是弹道导弹虽然速度快，精准度不够，所以伊朗要在弹道导弹上加装子母弹头，第一提高打击面积，第二利用这些子母弹伤害以色列平民。1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愤怒地对记者表示，一定要将哈梅内伊追击到底。他说，哈梅内伊就是现代的希特勒。19号的夜晚，以色列空军对伊朗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以色列对伊朗郊区的拉维尖地区发动空袭，这里可能是哈梅内伊的地下堡垒之一。以伊冲突升级，川普两个礼拜内是否决定对伊朗开战引发激烈争论。支持者认为为伊朗提供最后谈判机会，反对者认为伊朗政权不可信，谈判无意义。另外有人认为川普应同以色列合作解决中东问题，就担心他可能再次做出错误选择。时评人秦鹏表示，现在川普推迟最终决定，并不是软弱或者在临门一脚的时候退缩，而是一个很好的计谋。川普正试图调和政府内部和 MAGA 联盟的不同意见，强调美国优先理念，以避免昂贵的海外纠葛。近期支持者主张不应卷入伊朗战争，以免重蹈伊拉克或阿富汗的覆辙，这个是合理的。川普提供更多和平努力， 以平衡这些担心。就算川普努力促进和解，但仍对伊朗施加最大压力，支援以色列进攻。以色列空军已消灭超过30名伊朗高级将领，展现其快速攻击能力。川普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控制，暗示和以色列的紧密合作，指出美军掌握战场局势，这个不是放虎归山。其次，川普也在给盟友们和平努力的机会，特别是欧盟很担心战争扩大，国际动荡。现在川普给他们参与。近日路透社独家消息称，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外交部长计划在20号在日内瓦和伊朗外长举行核会谈。川普给欧盟参与谈判，以给各方机会。但如果伊朗不愿意彻底废除核设施，美国和以色列将采取行动，盟友们亦都将无法反对。这种交易的艺术有助于化解分歧。川普亦可能是在观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特别是针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如果以色列能够显著地削弱伊朗的核基础，美国或者无需直接介入。这个符合川普作为和平缔造者的承诺，同时支持以色列。秦鹏强调，川普不会无为而治，一定会积极参与动用各种力量推动变化。这个不仅仅是冷眼旁观。以色列国防部19号证实，来自美国和德国的货机满载军事装备抵达以色列，此举旨在加强以色列作战防御系统，并满足以色列国防军的所有需求。军事博主周子定表示，很明显美国军方正在参与和伊朗战争的准备，但这件事情的决定权依然在川普手里边。川普可以之后真的加入对伊朗的打击，亦可以利用这些军事部署作为谈判台上的筹码，逼迫伊朗接受相关协议。据英国路透社19号报道，这位原消息人士透露，欧盟领导人将利用下个月同中共举行峰会的机会，寻求更好地获取中国稀土和关键矿产，同时就一系列经贸问题展开商谈。多年来，中共几乎垄断了稀土生产，中共对欧盟心怀不满，因为欧盟试图保护汽车制造业免受中国廉价进口商品的冲击，而中共则对法国的白兰地采取了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将在7月24号到25号前往北京参加峰会，这个是欧盟与中共建交50周年，亦是在美国为大多数贸易伙伴设定的达成协议，以避免提高关税最后期限两个礼拜后举行的。两名欧盟的消息人士称，在峰会召开之前，欧盟驻华代表团只关注稀土问题。中共商务部表示，已设立绿色通道并加速为欧盟企业办理稀土许可。不过，一位欧盟外交官表示，在几百份申请里面，只有不到一半显示出获得处理的迹象。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期报道，习近平拒绝了去布鲁塞尔参加中欧关系50周年纪念峰会的邀请，所以双方最后互相妥协，在北京举办。有分析表示，这次习近平本来应该去欧洲，但他选择不去，展现出心理上的优势。中共方面虽然表示在中欧峰会上将给予欧盟美国待遇，但美国现在仍被中共卡住，因为每公斤的稀土使用都受到监控，军方相关企业亦无法获得。这个就是卡脖子策略，习要求欧盟前来拜见，说是给他们享受美国的待遇，但就依然卡住。这个反映出中共对欧盟施予羞辱性施舍。虽然中共可能达成新的协议，但这样的外交手法不一定会带来利好，或者未来会加剧中欧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为降低对中国依赖，格陵兰批准关键金属采矿案。格陵兰在19号批准了一项关键矿产开采计划，并核发为期30年的采矿许可，允许开采岛上的木 molybdenum 金属。木是一种银白色金属，主要用于强化钢材，提升钢的耐热和抗腐蚀性能。木广泛用于航太、能源和国防领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由于中共目前对木实施出口管制， 因此该计划获得欧盟大力支持，并被视为降低对中国矿产依赖的重要进展。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资料，中国去年约占全球木产量的 40%。 加陵兰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这项许可以核发给在多伦多上市的加陵兰资源公司 Greenland Resources。 这家公司获得欧洲原料联盟 European Raw Material Alliance 支持，是有加陵兰东部马尔堡杰格 Longberg 项目的开采权。加陵兰资源公司表示，马尔堡杰格矿场每年平均可以生产3280万磅浓缩木，理论上有能力满足欧洲市场大约 25% 的木需求。加陵兰最近一个月的矿业活动明显升温，上个月加陵兰政府向一家丹麦法国合资的矿业集团核发开采许可，欧盟本月则选定13项新的关键材料计划，其中包括位于加陵兰的石墨项目，旨在提升金属与矿物的供应量。轻松补充，守护代谢健康。无论是忙碌的上班一族，关注健康的银发族，亦或是追求自然养生的你，三高代谢宝都是你最佳拍档。想了解详情，请点击留言区的健康520网站连结，或者打北美免费热线电话加号1-866-520-5201。曾经风光无限的汽车，哪吒现在竟然走向了破产的绝路。这家曾经估值高达250亿元的中国造车新势力明星企业，近日因为关联公司被正式申请破产，宣告其发展历程的终结。根据企查查 App 显示，哪吒汽车关联公司即合众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被申请破产一案更新，6月19号新增破产案件，管理人机构为浙江紫城律师事务所，经办法院为浙江省嘉兴市中级法院。此前申请人上海语言广告有限公司已对该公司提出过破产审查。哪吒汽车的破产并不是突发事件，而是长期财务危机的结果。据天眼查和企查查数据，上海语言广告有限公司已向浙江省嘉兴市中级法院提交破产申请，浙江紫城律师事务所被指定为管理机构，标志着哪吒汽车正式进入司法破产程序。压倒哪吒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高达 1.99 亿元的票据违约危机。截至今年5月底，合众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累计预期票据金额触目惊心。与此同时，内部薪酬危机加剧，大量员工反映被长期欠薪，部分员工连续几个月都未领到工资，面临房贷、车贷断供的生存压力。近期公司员工普遍收到居家办公通知，办公室门禁系统已经失效，部分员工甚至两个月未到公司报到。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全球最大汽车运输船上个月底首度停靠巴西伊塔亚伊 Itajai 港口，载来了数以千计中国制电动车，其中多数来自中国最大新能源车制造商比亚迪。不过这只庞然大物的巨轮并未获得巴西汽车业界与工会一致欢迎，反而引发巴西汽车业界与工会的担心。比亚迪近年来积极扩充海外市场，其中巴西成为最重要的目标市场。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今年已经有4批大约 2.2 万部比亚迪汽车到达巴西，预计到2025年底之前，来自中国的整车进口将增长近40%，达到20万部，占巴西轻型车挂牌量大约是 8%。 巴西汽车业和劳工团体担心中国车企在进口关税未全面调升期间大量倾销，仍然未落实投资建厂和创造就业。他们呼吁政府将进口电动车关税从 10% 提升到 35%， 以加强产业保护。工会联盟主席席尔雅 Alodo da Silva 直白地说，世界各国都开始对中国关起大门，只有巴西没这样做，中国当然会加以利用。巴西正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全球扩张的争议焦点，就算巴西多年来采取保护措施，但反应速度与力度明显迟缓。2015年，巴西为推广电动车 对比亚迪等制造商免征关税，但自从去年起恢复 10% 税率，并计划每半年提高，到2026年达到 35%。 巴西汽车工业协会主席伊戈尔·卡维特讲给路透社知，我们欢迎新品牌来巴西设厂，带动零组件产业，创造就业与技术交流，但如果进口过量导致本地投资减少，那就令人担心了。工会批评比亚迪到现在还未建立当地供应链，质疑他在巴西投资能够为本地带来多少真正价值。比亚迪对这件事未对路透社作出回应。现在比亚迪在中国国内陷入残酷价格战，其入门款海鸥售价已低过$10,000，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中国汽车行业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内卷。随着中国工厂产能过剩，过去五年汽车出口大幅增加，这些多余产能正流向欧洲、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等地。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表示，现在全世界都在防备着，不能够讲都抵制，都在防备着中国大量的电动车倾销，因为怕它一入来之后就将整个本国的电动车产业打倒了。欧洲最近谈判虽然有一些进展，但实际上大家又怕又紧张。19号新华社发表重磅评论，标题是整治违规吃喝不是一阵风，更不能一刀切。新闻不单止冲上热搜，还令到中国网民嘲讽得很开心。有网友表示，是不是一阵风我就不知道，我的餐馆准备执笠了我知道。内文表述，整治违规吃喝绝不是一阵风，一些不良作风好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座又长一座，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有个别党员干部心存侥幸，认为忍一忍等一等风头就会过去了。必须注意，整治违规吃喝的核心是违规，而不是吃喝本身。从中央到地方的各项禁酒令，其核心始终是规范公务行为，严明纪律红线，而并不是一刀切阻碍正常人际交往。党员干部有正常私人交往的权利，前提是要守住不影响公务、不影响廉洁的底线。公职人员24小时禁酒，聚餐控制三人以内，餐费必须 AA。 当前有一些对整治违规吃喝的歪曲解读，必须予以警惕。讲实事求是是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各地各部门在整治违规吃喝过程当中，务必将实事求是放在前边，注意区分四种形态，达到政治效果。整治违规吃喝和正常消费、促进市场繁荣并不矛盾，要注重治理方式方法，依法依纪开展监督检查，不得影响餐饮业正常经营和群众正常消费，不得违背政策搞一刀切，层层加码。时评人 LT 表示，中共为了保护部分违规吃喝，讲了一个高大上的理论，但很奇怪，为什么违规吃喝仍不能够一刀切呢？你既然是违规，就是要一刀切。正常的食饭一日，民以食为天，这个没问题，就违规吃喝还不能够一刀切，本身他这个话就是有毛病。但是党不管，党就这样考虑的。白话翻译就是，反腐败不能够一刀切，有些腐败不能反。文章评论区有网友讽刺表示，管这些做什么？酒席上面的吃喝都是为了后面的大贪腐，不给吃喝还不是照样？贪污几百万、千几万、上亿的会在乎吃喝？整治违规吃喝必须一刀切，这个还用考量的吗？还不单止是新华社，人民日报也都发出同样的声音，没想到现在吃喝都成了问题了。人民日报说，禁止违规吃喝不是吃喝都违规。内容讲到，今年加大反腐力度，整治违规吃喝，一些地方竟然层层加码，将禁止违规吃喝等同于禁止吃喝是懒政，是不计民生的盲动蛮干，令到商家没了生意，也令到民生烟火暗淡。文章指出，集中整治违规吃喝是为了防止腐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而不是防住人间烟火。时评人 LT 表示， 这个反映出一个戏剧性的现象。习主席的口号有时是为了吓唬老百姓，并不是真正想对体制内出重手。习近平并不真正推动反腐，因为如果公布官员资产等措施会威胁政权稳定，甚至影响他自己。因此反腐运动只能够在局部性内进行。若果民众真正参与，习主席会喇喇声叫停。习主席的政策漏洞太多，导致官方的宣传容易被解读为高级黑，或者明褒实贬，或者指桑骂槐，或者指东打西，以精心策划但又不易察觉的方式进行攻击抹黑。新华社在整治违规吃喝方面的宣告提到不能一刀切，仍然被人觉得逻辑错误。这个亦都反映了中共在自我革命或者内部整治方面患得患失，不整不得，整了又会影响党内的秩序，又会影响党内统一，所以归根到底还是要靠腐败虏获人心。通常这样的重磅评论要经过层层把关才能够发布，它亦成了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生动刻画。习主席的治国理政只能是这个水平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